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都知道人生啊，面对这个得与失，究竟得到就是好事，失去就是坏事吗？哎，不见得啊。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啊，你也给我们讲了要正视人生的得与失。对于得失，您教我们态度要坦然，认识要分明，取舍要明智，以及啊，你也给我们讲到了如何做到淡定和安然的对待人生。那今天啊，首先想向您请教的就是，我们在面对利益的得失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利益得失之间呢，我们如何来取舍，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我们不想得到什么。当我们有时候为了要追求个人的理想思想，又考虑到这个家庭，这个时候呢就是很难去这个取舍。但是呢，如果呢我们这个大方向啊、原则掌握好了，那你要这个权衡，要怎么样取，要怎么样舍，那么这样呢就比较对你来讲呢也比较舒服一点。不然的话，一个人面对取舍的时候呢都是很痛苦，因为这边也想要兼顾到，那边也想要得到，这个有时候就会有困惑，会有烦恼，哎呀，心里面好像觉得有一种罪恶感一样。但是从佛教里面讲，就是说我们呢一个人呢应该要这个以大众为重，这个是很重要，不能只考虑到个人。在佛经，在这个佛教有一部经里面讲说，佛说因缘生护经里面有一段记忆啊，表达了利益取舍的原则是什么，说为富一家吝舍一人，为富一村吝舍一家，为富一国吝舍一村啊，为富众生吝舍生命，这是佛教的这个菩萨的精神。为富一家吝舍一人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一个家庭的美好、幸福、快乐，还有他的利益，个人要有一生牺牲，不可以过于这个执着，将个人的这个利益摆在第一位，那么这样这个家庭呢就不会幸福快乐。你把它摆在第一位，那么其他人摆在第一位，这个家呢就不成家了，这个家呢就会成为一个破碎的一个家。所以这个家族的利益 要把它摆在最前面，以这个家为重，弃除小我来牺牲这个大我。我们家庭里面先生太太，包括呢就是长辈还有晚辈，我们每一个人为了爱护这个家庭各退一步，大家把这个家庭把它建立好，打造成一种很和睦的、很安详的、很温暖的一个家庭，那么你才是一个真正得到幸福的人啊。有的人呢就是对家庭不重视，个人这个执着啊，个人的这种偏见啊，还有脾气啊、性格啊，不在乎人家的感觉，那么这样就是不对的。第二句话说，为富一村吝舍一家，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为了一个社区的利益，个别的家庭就要做一层调整，不可以执着一个家庭的利益，我要牺牲啊整个这个社区的这个利益。第三句话呢，就是为富一国啊，吝舍一村， 指的是，假如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就必须以国家的利益为至上，那么家庭啊、社区的利益就要放在一边，因为有国，那你才有这个社区，有这个社区呢，才有这个家庭，有家庭才有你。另外呢，叫为福众生，临舍生命，指的是有时候呢，为了保护众生，保护全人类，在正义真理之前，我们也必须牺牲个人的利益，必要时甚至呢，捐献这个生命，完成了这个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这种壮举。所以这种都是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取舍中间去怎么样去这个选择。那我们有这个大方向以后，那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了。看这个历代的高僧大德，还有包括呢，就是这我们国家的英雄，都是很感人的。比如就像这个宋朝的叶辉，为什么呢？这个叶辉墓他成为后人到他那边去祭拜啊，去纪念呢、啊，成为这个爱国者的象征呢？这是因为他为了国家的利益，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像吴天祥也是为了国家，不肯这个降臣降将，他不愿意对外国人投降，毫不吝惜的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啊奉献给国家，还有人类。他们的人格，还有他的气节，至今仍然是被世人所这个传颂。所以像他们这种都是英雄人物，可以说是民族英雄啊。反观现在的人呢，有时候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就不顾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顾社区的利益，或是为了一个社区的利益就不顾整个国家的利益。像这样不把这个国家大众的生命摆在重要位置的人呢，都是只是为了个别的利益。所以这个是不懂得不识大体啊，不懂得以大局为重。所以生命的意义啊，并不是贪图一己之利，应该放眼在全民族啊、全国家的这个利益之上。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社会不祥和，国家不富强，那么你怎么能够安定呢？你怎么能够家庭得到幸福呢？因此呢，每个人应站在同体共生的立场，学习爱护总体的利益，不要太计较个人的利害的得失。如果人人都有成就国家、社会、民族的大我精神，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呢，一定是会很富强、很兴隆的。
那师父啊，哪些人生的欲望其实是终不可得的呢？在佛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做一些指示呢？
在《中阿含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早已经明确的指出我们人生啊终不可得的欲望是什么。在这个经里面这样讲说，常少不可得，无病不可得，长寿不可得，无死不可得。说明人生在世啊，纵然你有多少的欲望、多少的需求，却不一定都能够尽如人意。总归起来，世间有四种不可得。第一呢，叫长少不可得，希望自己永远青春常在，永远美貌，永远这个年轻，这是不可得的，因为岁月无情啊。金不降，金入数里啊，他日老态龙钟啊，旧时的英姿芳华的才子，也挡不住时间的吹破。人的一生都不可避免青春的流逝，老病死无常的到来，所以呢，更应该好好珍惜自己的青春，珍惜自己的生命。无论什么事情，在年少时就该把它做好。所以我们常讲，这暮待老年时，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要等到老的时候，你想要做做不了了。第二呢，无病不可得，人都希望自己身体健健康康，每天都健康。但有一句这个俗话这样说：“人吃五谷杂粮，哪里有不生病呢？”这个佛教并不畏惧生病，还说修行人要带三分病才好修行。生病能给我们无常的警惕，同时让我们懂得健康的可贵， 因此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应该多为人服务，关怀大众，这样呢你才能够增长你这个福报。健康才是自己最大的财富，要好好的利用它。第三，长寿不可得。有人说啊，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也有人说呢，人到七十才开始。不管是七十古来稀还是七十才开始，都要好好的利用有限的人生，这一生有益社会人情的事。第四呢，无死不可得。一个人出生以后希望长久活在世间不死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违法在这无限的时空里面都是有限制的，是流转生命的，此为能够悟到永恒的自性本心，那就是不死的生命，正得所谓的本来面目，认识自己的真心本性，才能获得真正的不死。因此明白世间有这势不可得，就不该再有希望的追求。但是呢，在我们的心中呢，如果能够因为明白世间实相，进而不计较不比较，完成自己的这个目标，那才是无相永恒的人生。
嗯，在我们知道了有四种不可得之后，问题又来了，那你说我们人生的这个得与失最后究竟取决于什么因素呢？
释迦牟尼佛在大宝积经里面有一段寄语讲得非常好，说假使经百劫所作业不完，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呢，过去所造的善恶种种的这个业报，不管时间多么长，一年、百年、千万年、一劫、百劫、千万劫，乃至于无限的时间，乃至于无限的时空，在业报还没有还清以前，是不会消失的。自己过去造下的善恶业的种种的种子，因缘会遇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去承担果报，所以这个业力啊是不可思议的，业力也很可怕。所以这个业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佛教不共外道的特质。我们的生命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之所以不会消失，主要是由于业力的牵引，如同一串念珠一样。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这个修行人手上都会拿的念珠，或者出家人挂在身上108粒的念珠，这个珠子代表过去现在未来，这有这个业的这一条线将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从今生到未来连串起来，在这个六道里面永无休止的轮回不已。这个业有造作的意思，以个人来说就是行为，以社会来说是行，以大自然来说是什么？是运动。业包括了各种行为、作用、运动、造作、意志等等这种身心的活动。人透过身口意造下的业，可以决定人生的苦乐祸福。业既然是一种行为，这个行为无论是善恶都会产生力量。其实我们去造作新的行为，新的行为又产生新的力量，如此辗转向生，循环不已。所以佛教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作自受，而不是有一种这个力量在指宰，而不是一个神明在或者是指宰者。所以呢，佛教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作自受。过去有考古学家挖掘做到一个2000多年前的棺木，发现里面呢有一颗植物的种子。他们把这个种子拿出来以后啊，移植到有泥土、空气、水分、阳光充足的地方，几个月后竟然这个长芽、成长、开花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你看2000多年前的这个棺木里面有这个种子，2000年以后这个种子 移植到有泥土、有空气、有水分、有阳光充足的地方，哎，几个月以后它发芽了，成长了，开花了。这个就是这个种子的力量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一个人造的这个业有一天一定会报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啊。你看这个种子2000年以后还能够长芽成长开花，何况是我们的业力呢？我们每一个人所造的这个业啊，就像那个种子一样呢，不管是善业恶业，到了时候，到了时机因缘成熟以后啊，它自然而然它就会生长开花结果。因此呢，这个讲到这个果报啊，每个人都应该很谨慎的来对待这个问题，不应该任由自己的身口意这个妄言乱行，因为这身行为就如同种下的这个种子一样，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怎么能不谨慎呢？这就是我们人生得失最究竟的取决的因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业力它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讲什么话，心里面想什么，我们一定要想正的，我们一定要种下了一个善的种子在你第八识田中，在你心里面。那么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环境，你所长出来这个善芽，那么你才是一个善的清净的，那你的果报福报也是好的啊。你看像好多人就很困惑，他说师父啊，不是佛教不是讲的平等吗？为什么我们能生下来每个人福报不一样，有的人身体有健康，有的人身体有病，有的人找不到工作，有的人呢觉得这个很容易找到工作，有的事业成功，有的事业不成功，为什么？我刚才跟他们讲，佛教讲的每一个人本性它是平等的，但是如是因如是果，因为你种的因不同，所以果报也不同啊。你以前呢常常做善事修善业，当然这一生你所得到呢就不一样了。那么你又说以前呢你种的也是不好的因，那么现在得到果报也不一样。上几个节目我们还讲到这个因果报应啊，这因果报应呢它不是那么单一的啊，就是哦，就是说你现在做善你就得善报，这一辈子就得善报，这一辈子做坏事你就这一辈子就不好。它没那么单纯，因为呢这种这个因跟果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因呢就像种子一样，就比如像我们种个豆，这个豆的种子在你这个室内里面来给它土壤给它抚养，供你在那个 门口里面，或者是你到门外里面接触太阳充足的空气流通的地方，它三个不同的环境条件，那么它这个成长的这个速度它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种下了这个种子的因，那么也可能是这一辈子呢相报啊，也许呢就现在马上报，也可能要10年20年30年或是到50年，但是有时候呢你下辈子才能够报，你这辈子根本就看不到，你这辈子做了好的善事，但是倒霉事情依然是上一世积累下来，你还受苦受难，你善的种善的种子你没有机会得到报，因为以前的这个做坏的事情太厉害了太强了，所以把这个善的种子把它压制着，不让它成长起来，那要等到你这个坏的业报慢慢受完以后，好了你善的种子才有机会。相反的啊，就是有的人呢啊做了好多这个坏事，但是你看到他觉得很逍遥自在，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这一生做的坏事呢他还没有到机会来报应，因为他以前做的善事太强了太大了，所以把这个坏的这个种子啊把它压住住了，等到他这个福报享尽以后，哦，到时候倒霉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因果报应有这个相报有生报有后报三种不同时间来报应。相报就是你现在这个人做善事做坏事你这一辈子看得清清楚楚可以看得到的，那么有的人呢就是说你这辈子做善事但是看不到，等到下一辈子，下一辈子还看不到，还在可能要多生多劫以后你才能看得到。所以因果报应它是错综复杂，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你种下的这个因，有了这个种子，有一天它就会发芽、成长、开花结果。这一点呢，是我们应该要相信的。所以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我们要谨慎。我们不能做那伤天害人的事情，我们要做一声，不能做一声对不起我们家里的人、亲人或朋友或周围的人，所以我们要做到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身不要有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口里面不要妄语、脸色、恶语、欺语，意里面不要有贪嗔痴。所以你做食者，做不好叫食恶，做得好就是食善啊，善跟恶就在你一念之间。
也就是说啊，我们面对人生的种种得与失，其实是真正背后取决于因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个道理哈，大家还是要懂得的。接下来我们就又有问题了，那既然这个得和失是一定是存在的，那我们如何才不会被利益的得失的这种心理所蒙蔽呢？受到这些得失的这种心态的影响呢？
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讲到，有一首这个偈说得很好啊，说众生心者犹如明镜，镜若有垢，色相不相。我们的心看不到，摸不着，自己却能够感受得到。这颗心像什么呢？就像一面明镜一样。很多人一早起床就照镜子，看看镜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公众人物要临上场前也要这个装扮自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仪表啊是否得当。我们的心有时候也像一间工厂一样，可以生产万物，有时候又像一个画家，随意让我们挥洒人生。佛陀住世的时候啊，有一位悉达多长者，他有七个儿子，前面有六个媳妇，都信奉三宝，孝敬父母，唯有第七个媳妇呢，叫义爷，仗着他的娘家的这个富贵势力，嫁到这个富家以后啊，既不恭敬三宝，也不孝顺父母，也不相信因果。那么这个悉达长者呢，没有办法，只好将佛陀请到家中，希望能对他施以教化。佛陀到了悉达长者这个家里面啊，这个义爷刻意的避而不见，但是呢，他又很好奇的躲在门后，想看看佛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佛陀这时呢，运用这个他的神通，把这个房子照得透彻光明。躲在门后的这个义爷尼啊，只好呢难为情的走出来。佛陀呢就拿了一面镜子给义爷，这个义爷呢一看。哦，里面原像是一个丑陋的女人，吓得他花容失色，惊叫起来。佛陀就对这个义爷说啊，说义爷啊，一般的镜子只能照面孔，我这个镜子啊可以照心。人的美貌不能光靠外表，真正的美是哪里呢？真正美是内心的涵养，心美才是真正的美丽。众生的心就像这面镜子一样，假使这个镜子不随时保持清洁，让它磨上这个尘埃垢秽啊，就不能想象是本有的清净自性。那么这个时候的业力啊，听到这个释迦牟尼开示以后啊，突然之间明白到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说明呢，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但是被妄想执着把它蒙蔽住了。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迷失你自己。我们中国有两句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常常呢，在这个生活里面呢，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因为呢，你在集里面你迷了。有时候呢，我们呢，退一步，从侧面来看人生，就会看得更加的清楚。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人本来是很幸福的，很快乐的，但是呢我们不懂得珍惜，所以呢我们常常都觉得别人的东西是好的，别人的太太是好的 别人的东西是好的，所以呢你就会心里面呢不安安稳于现在，那么你心里面你就不安定，这个就也是一种这种错误的思想，也是一种病态。从佛教里面讲，就是我们要知足常乐，就是我们现在要感恩，感恩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感恩我现在的先生或者太太，或者是我的小孩或者周围的人，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一切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呢我们要懂得珍惜，珍惜我们现前的，包括了太太啊或者先生啊或者是周围的人啊，包括父母包括小孩，乃至于呢我们周围的朋友圈，要珍惜这个缘分。因为佛教里面讲说，人与人之间呢是一种缘分，你才能够走在一起。那么既然是有缘分才能找到走在一起呢，那我们要怎么样，要广结善缘，要常常要结善缘，要给人家的一种欢喜，给人一种希望，所以我们常常要发射正能量，要学会去帮助人家，去包容人家，去尊重人家，然后一起来做事情，来共同成就。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因为不然的话呢，你想要老是每天都想到我要得到这个，我要得到那些，那你到最后你把最根本的东西就会失掉了。就像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猴子吃桃一样，哎，这个猴子很贪心，拿了一个桃又很好吃的，哎，他就想到另外一个桃，他就再去抓一个桃，把原来那个桃就把它丢失掉了。常常人都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想法，导致于他这一生当中漂浮不定，到最后一无是处，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这个人有时候呢常常要静一静，安定下来，放下一切，禅修静坐观心，然后重新来思考人生，人是怎么样到这个世界来，将来他会到哪里去，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包括你从小到大整个成长过程，你把它灌下一遍，你这个时候你 就慢慢就感受，哦，你看我小的时候呢，这个父母对我多好多好，那我成长的时候有好多人来成就我，那我现在有这个家庭啊，你就会更加的珍惜。所以呢我们有这种智慧的般若光照，光照我们自心，我们就会懂得知恩报恩，会懂得珍惜现前的一切。
听了您今天为我们所做的开始啊，我相信大家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受益匪浅啊。我们人活在世上，真的不能去计较太多得和失，也不能计较所谓的付出和回报的这个比例。其实没有所谓的得，也没有所谓的失，这个得失只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内心的感受。那世间一切的得和失，祸和福，皆是自因自果，自作自受。当我们明白了这些的时候，其实也就能释然了啊。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为我们所做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秋冬是自然的变化，人的运命敢是出世就来注定，花开花的声流转在一条线，世情冷暖尽在人的心肝，一切又在你来看。 化，人的运命，甘是出世就来注定。花开花的香，流转在一条线，世情冷暖尽在人的心肝，一切犹在你来看。青春的影，岁月已经过一半，也是岁月
是岁月，较快活。